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当选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将轻松换届。上海撒币5亿发消费券，上海人多不领情。
中国民众他现在并不是想要增加消费，而是要提升。
解放军首次向公海试射导弹，威胁是否公开化？
应该是31。
你说他没有核武核主的这个地位，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飞升国际的作家哈金告诉你，
因为他们不知道世界怎么运作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志远来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9月27号赢得党内选举，当选执政党自民党总裁，并即将成为新任日本首相。
私どもは岸田総裁が一生懸命努力をしてこられた。
石破茂在胜选后表示，他将致力于带领日本摆脱通货紧缩，走上经济复苏轨道。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星期五9月27号表示，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祝贺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前防卫大臣石破茂当选自民党总裁，并期盼进一步深化台日两个执政党之间固定化与多层级的交流合作。强化防灾与备战，台湾明年拟办全社会无剧本演习。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四9月26号亲自主持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首次会议。赖清德说，
不论是气候变迁、大规模天然灾害的冲击，或是威权主义扩张对民主的威胁，都不只是台湾的挑战，也是全球的挑战。
根据台湾国安会报告，台湾将于明年3月先举行一次地方规模的全社会无剧本演练，6、7月再结合年度军演进行全面的演练，旨在打造更强韧的台湾。路透社周五报道说，美国海岸警卫队太平洋地区司令安德鲁·廷森中将在访问日本期间接受媒体电话采访时指出，美国阿拉斯加与俄罗斯远东地区之间拥有共同的海上边界。廷森说，当然我们看到俄罗斯海军舰艇在这一特定地区的存在有所增加，我们还看到中国海军也有所增加，他们在该地区一块儿行动。廷森补充说，中国和俄罗斯军舰偶尔还进入美国的专属经济区。廷森说，我们所做的就是用存在对付存在。台湾国防部长表示，台湾情报部门对中国潜艇沉没事件有所掌握。
我们一方面根据这个，
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27号表示，通过多种情监侦手段对报道所说的中国潜艇沉没事件有所掌握，但没有加以详细说明。法新社26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说，中国曾试图隐瞒一艘最新核动力潜艇沉没事件。华尔街日报最早报道了这艘潜艇今年早些时候在一家船厂沉没的消息。华尔街日报还说，卫星图像后来显示有大型浮动起重机赶到现场打捞。中国海警局星期五9月27号表示，菲律宾一艘民用船只星期四对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仁爱礁非法坐滩的一艘军舰实施了后勤补给运输，中国海警对菲律宾船只全程监管。菲律宾军方发言人弗朗塞尔·玛格丽特·帕迪拉向记者表示，菲方船只在执行运补任务时，在周边海域至少看到8艘中方的船只，但是这些船只并未出面阻拦。
下关了，
香港雨伞运动十周年。2014年，中国人大就香港选举制度提出的修改决定，实际上将导致反对派人士无法参选，随后引发了79天的抗议。抗议活动被称为雨伞运动，因抗议者使用雨伞来防御催泪瓦斯和胡椒喷雾而得名。学生们于9月22号开始罢课，香港学联和学民思潮9月26号开始在政府总部外抗议，9月28号警方使用催泪瓦斯驱散人群，随后更多抗议者加入。示威者要求实行真普选，据组织者估计，示威活动吸引了超过100万人参加，阻塞了金钟、铜锣湾和旺角的道路。2014年12月，警方强行驱散抗议者，结束了这场历史性的示威活动。这场运动对中国执政的共产党构成了几十年来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上海率先撒币5亿元发消费券，上海人多不领情。我是宇宙，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中国十一长假在即，上海市政府宣布将从星期六，也就是9月28号开始发放总额5亿人民币的消费券，以刺激服务业景气。但是上海市民似乎并不领情，因为消费券使用设限，这被网民大批是毫无诚意。下面请陈潇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陈潇。
好的，宇宙，中国经济疲软，民众普遍消费降级，就连一线城市也不例外。上海市政府星期三率先宣布将投入市政资金人民币5亿元，面向四大服务领域发放乐上海消费券，其中分配额分别为餐饮业的3.6万亿人民币、住宿业的9000万人民币、电影业的3000万人民币及体育活动的2000万人民币。首批票券从本周六即可开始申领，但消费券使用设有满额减免门槛，如餐饮消费满300元人民币折50元，住宿满1200人民币折300元等，犹如百货公司周年庆优惠。据官方媒体《解放日报》9月26日报道，这四类消费券将分2阶段发放，先到先得领取，并通过4个不同的支付票务平台发放。对此利好措施，上海市民却多不看好。不愿具名的上海市民杨小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批评，上海市政府淘宝用多了，开始照进现实了，太搞笑了，一点诚意都没有，不可能促进消费。她还担心上海市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乱撒币，恐变相拿去补贴商家。上海市民 Happy Miracle 09发文批评上海市政府不舍得就不要发，又想刺激老百姓消费又不舍得放水。另一位上海网民 Kiss Mom Dad 童装也吐槽称，现金比消费券好使。他写道，发钱啊大哥，老是想最少的支出获得最大的回报，当然傻啊。还有上海网民豌豆多多哦，则质疑上海市政府发消费券的善意。他写道，为什么每次发放都遮遮掩掩，告诉你补贴，不告诉你在哪儿领。位于台北的台湾智库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色志表示，上海发折扣型消费券意在既定向消费拉抬特定领域的景气，但效益恐极为有限，因为上海消费券采先到先得限量模式，而非普发，就是锁定有消费力的对象，以立即达到数字绩效，这符合中共统治的短线操作惯性。然一旦设有消费门槛，市民的接受度恐不高。吴色志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民众他现在并不是想要增加消费，而是要提升消费能力，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概念。这个政策恐怕就像石头一样投到水里面，没有任何效果。中国它现在其实整个是结构性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它不是只有说用消费来解决消费。
吴色志表示，上海是中国国际化城市的指标，也发展出许多龙头产业，因此若连上海都得靠发消费券刺激景气，这凸显出上海作为中国经济领头羊的地位已被撼动。 也代表其他中国城市的景气恐更差。对此消费券措施，位于北台湾桃园的龙华科大助理教授赖荣伟认为，仅能促进短期消费，无法扭转中国经济长期结构性的滑坡。赖荣伟告诉美国之音，
消费券用完之后呢，让人民用不消费是昙花一现，你只是把这个状况呢回春一下下，人民的消费的信心是严重不足，信心比黄金重要，这是中国常讲的一句话。然后公司都会有周年庆，其实过了之后还是会有人经营不善，只是治标不治本。
好的，谢谢陈潇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上海撒币5亿发消费券，上海人多不领情，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解放军首次公海试射导弹，威胁是否公开化？我是宇宙，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防部日前表示，解放军成功向太平洋公海海域发射了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不过没有给出详细信息。中国公开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被认为不寻常。中国有舆论说，这件事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乃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那么北京发射的是什么导弹？为何选择此时向世界公开展示战略和威慑力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陈小平采访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以及中国解放军前海军司令部中校姚成的精彩片段。
所以说这一次北京发射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洲际弹道导弹？
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有三型，一个是东风五，非常大，也是非常老的。1980年的5月18号发射的就是东风五。东风五加注的是液体燃料，不适合于机动发射，基本上可以排除。火箭军通过2年的整顿以后呢，兵力部署和一些装备它有了很大的改进，尤其是这个增加了机动发射的这个能力，就是公路发射和铁路发射，东风五不具备这个条件。只有东风31和东风41可以。为什么不是东风41呢？东风41是中共最杀手的核武器，一般不会随便使用。尤其是这一次打这个洲际弹道导弹，提前还告诉了美国，美国有相当充足的时间搜集东风41的数据的话，很多东西就会暴露的。所以正常情况下不会用这个东风41。再一个，东风41的任务呢，不是打到太平洋的，是部署在黑龙江的，通过北极打到美国本土的。它最大的增程型可以打到15000公里，它可以覆盖到整个美国。那么东风31呢，它增程型打到12000公里，只能打到太平洋，顶多打到美国的西海岸。所以这一次呢，应该是31，而且是在海南岛的西北角发射的。
好，施孝伟先生啊，关于这个导弹呢，这次是什么样一个导弹呢？刚才姚晨先生发表了他的看法啊，因为网络上的一些分析专家都认为是东风41，但姚晨先生认为呢是东风31。那么施先生你怎么看呢？
这个就是大陆的这个网友啊，他开车出去，然后在海南岛，就是刚刚姚先生所说的，在海南岛西北边啊，突然被挡下来。然后呢，就看到这个有一个8轴的机动发射车，然后在路上出现，然后进到它的这个战术位置。那从它是一个8轴的飞弹发射车的话，大概可以推断，大概就是东风31改，好，就是31A 的改型，就是东风31G 那个 AG 或是东风41。那姚先生说41是重器，不会随便拿出来。我也这么看啊、那这个31甲的这个改型呢，它应该是某种程度来讲，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叫大国间的对话好来看，也就是说是相互之间要能够进行沟通的方式。那这种沟通呢，当然北京方面是透过哈、这样一个洲际弹道导弹的这样一个实际的这样一个发射，第一好也向这个美方呢强烈的传达北京近来对好这个美方在太平洋周边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个作为啊，那他可能极度的不满。第二，当然其实也对有对内的这样一个效果，因为你用12000公里打了一颗啊，这个相当昂贵的 这个洲际弹道导弹，自然的也要让这个大陆内部的民众了解到，好，现在中国大陆面对好这个周边的各种的哈这样一个压力或是威逼，解放军呢他们是有能力好。
听众朋友，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陈小平采访施孝伟和姚成的精彩片段。解放军首次公海试射导弹，国际威胁是否公开化？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有分析称，解放军公开试射东风导弹为十一国庆前秀肌肉，马上回来。
2024美国大选全球瞩目，会否牵动世界局势？如何挑战美中关系？
共和党特朗普能否重新入主白宫？
哈里斯能否为民主党守住总统宝座？
国会参众两院改选，两党如何激烈竞争？
选战热火朝天，如何识别虚假信息？
美国之音邀请跨党派学者为您剖析选情，点评政策，探索未来局势。
关注美国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宇宙。中国军方9月26号公布了解放军火箭军进行洲际弹道导弹全射程实弹测试的图片。同一天，中国国防部强调试射导弹是例行活动，完全合理合法。有分析认为，火箭军在十一中共国庆前夕还有公开试射，是为了展现和威慑力。下面请听陈潇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陈潇。
好的，宇宙。中国官方公布的照片显示，呈现圆柱体的导弹发射瞬间冒出火焰和浓烟，发射现场周围是空旷的草地，媒体并未透露具体导弹型号、射程、轨迹和落点。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2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组织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试验是为了检验武器装备性能和部队训练水平，属于例行军事训练活动，完全合法合理。张晓刚又说，中国始终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政策，坚定奉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不搞军备竞赛，坚持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中国多家媒体根据公开空域警告，推测导弹是从海南岛附近发射，落在太平洋区域，射程超过12000公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推测，解放军试射的是东风41型洲际弹道导弹，
它的造型比较接近洲际飞弹，它发射的火焰应该是属于固体燃料的，这个火焰颜色跟液体燃料是不同的，除非是全新的型号，否则的话应该是东风41。
公开资料显示，东风41型导弹在2019年中国70周年国庆阅兵首次亮相，最多可搭载10个分导核弹头，射程为12000至15000公里，可覆盖美国全境。以往中国极少向海上发射远程导弹，通常是在内蒙等偏远省份进行不公开测试。解放军上一次向国际水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已是1980年，当时成功向南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长城远载火箭。时隔44年后，解放军火箭军再度进行同类测试。台湾的中华战略前瞻学会研究员王信立对美国之音表示，火箭军含有公开试射，显然是为了展示核威慑力。
你说他没有核武核主的这个意味，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让你美国知道，从中国大陆的本土来对于美国方向来射击的话，可以到达那个夏威夷的海域，有可能可以攻击到美国的本土。这个讯息将来未来不管是用公开或半公开的方式透露出来的时候，会让西方国家觉得非常惊讶于中共飞弹能力的成长。
美国国防部25日证实，中国就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事先向美国发出通知。五角大楼副发言人辛格表示，中方此举可以降低误会与误判风险，迈向正确方向。美国国防部去年估计，中国拥有500多枚核弹头，其中约350枚为洲际弹道导弹，到2030年可能将拥有超过1000枚核弹头。辛格表示， 美方关注中国核武库扩张，期望美中建立更常规的导弹发射双边通报机制。台湾外交部26日发声明，对于中国大陆在全球共同关切并致力区域安全稳定的同时，仍持续于区域间进行各种威胁和平现状的军事行为，表达严正谴责。宇宙，
好，谢谢陈潇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分析称，解放军公开试射导弹，为十一前秀肌肉。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稍后我们带您关注作家哈金飞升国际，他称中国疯了，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飞升国际的作家哈金也是中国的禁书作家，他去国离乡40载，再也没能踏上故土。他被列入禁止入境中国的黑名单，他更因为直言批评习近平，作品在大陆被禁。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志远，
你好。是
华裔作家哈金做客华盛顿季风书园人文讲坛。
我总是在想，如果当他说上海那些罗马官僚们他们知道季风书店在这边会重新开始的话，他们可能不敢就那样就给那么随随便便就给取缔了，因为他们不知道世界怎么运作的。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潜在的力量。
这位用英语写作在文坛享有盛誉的作家说，故土仍是他难以挣脱的束缚。
两条街，一个汽车站，一个澡堂，一个食堂，就是领导馆，再是一个两个商店，就这么大的地方。但是我们在那住了，在一开始住了，新兵连嘛，去了在训练。
哈金1956年生于中国辽宁一个军人家庭。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断了他的小学教育。少年时代的他加入解放军，曾被派往中苏边境。
炮灰了，那一打仗肯定是准备的。
1984年，哈金赴美留学，那时他依旧是个爱国小粉红。1989年爆发的6.4事件，让他觉得这个国家背叛了他。他放弃了拿到博士学位后返回中国的念头。
那个国家变疯了，开始吃自己的孩子了。
他也开始重新思索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你会发现，你原来在后面是谎话，是吧？那个国家是个骗局，国家是个骗局，而且这是全是大国强权在后面去创造了一种英语是一种幻觉，这是很可怕的。
哈金意识到，人们不应该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违背最基本的常识。去国离乡40载，哈金再也无法踏足故土，他被列入禁止入境中国的黑名单。没能与父母见上最后一面，他的书籍在中国大陆被禁。
大前年那个出的那个放歌那个小说在台湾那个书展上，完了我就是视频，他问了个问题，完了就说到习近平，我说习近平是这个中华民族身上的肿瘤，这一话就传出去了，传出以后大陆那边非常恼火，马上所有的书都下架。
哈金表示不会因为忌惮北京而对作品自我审查，
该做什么做什么，因为没法取悦他们，你不知道他们，哎，没办法，就是尽量不跟他们打交道就行。
哈金相信总有一天他的作品会在故土出版。
其实是个时间的问题，我觉得最终会出版的。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作家哈金飞升国际，称中国疯了，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节目最后，我们将带您关注美国热搜，中国社科院负责人妄议习近平被拘押。我是宇宙，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最后，日前《华尔街日报》一篇独家报道震惊了西方经济学界。报道称，近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朱恒鹏受到调查，如今已经被拘留并且免职。他据传被抓的原因是在一个私人微信聊天群中批评了习近平对国内经济的管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笑天的报道。
近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朱恒鹏受到调查，如今已经被拘留并免职。《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说，据知情人士透露，他在一个私人聊天群中批评了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对中国国内经济的管理。朱恒鹏过去十年一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此次调查正值中共加大力度压制有关中国经济健康状况的负面评论之际。一些经济学家表示，习近平采取措施提振国有部门，遏制他认为的资本主义过度行为，以及保护中国免受其眼中的外部威胁，这些都加剧了国内经济突势。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共对意见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打压，对党内和党外抨击习近平领导地位的人施以惩罚，包括有影响力的商界人士和学者在内的一些知名目标人物遭到拘留、监禁或被迫流亡。中国政府部门还加强了对数据的控制，限制信息的获取渠道。华尔街日报继续报道说，据知情人士透露，本月将年满55岁的朱恒鹏今年春天被拘留。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说，朱恒鹏的言论包括对中国经济疲软的评论，以及提到习近平个人生死的含蓄批评。目前无法确定哪些被指控的罪行是调查的重点。朱恒鹏已被免去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职务，他原本还兼任该研究所的党委书记。此外，在清华大学下属一家智库网上的一份人员名单中，朱恒鹏的名字也被抹去。作为国务院直属的部级智库，中国社科院为中共和政府领导层提供政策制定方面的建议。公司信息披露显示，朱恒鹏在2014年被任命为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他还曾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担任国有制药公司中国医药的独立董事。华尔街日报继续报道说，此次调查恰逢社科院对本院工作人员开展一场正风肃纪行动，是在强制遵守中共的规定。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签订纪律建设责任承诺书，并被提醒要遵守十个严禁条例。这份清单列出了党员干部被禁止从事的一系列活动，比如严禁刊发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文稿，严禁未经批准与国外、境外机构和个人进行出版合作、发表学术成果、擅自接受国外、境外媒体采访等。华尔街日报继续报道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院长高翔亲自领导了这场党纪学习教育行动的策划和实施。高翔是一位资深历史学家，被认为是习近平的忠实拥护者。报告称，高翔在今年六月的一次思想教育会议上表示，党员干部应该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朱恒鹏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四月底，当时他在财新杂志组织的一场养老行业会议上发表讲话。财新报道称，朱恒鹏建议，只要人们对经济有信心，中国的养老金体系资金缺口就可以通过让年轻人为家乡父母养老交费以及发行更多政府债券来弥补。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笑天的报道。中国社科院负责人因妄议习近平被拘押。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木桃，我是宇宙。 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